在教堂和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也朋友们，主内平安。在开始以前，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因为你是配得的。求主你自己啊，此时此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对我们的心说话，来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听到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能去行。主你自己啊，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帮助我们每个人，那讲的听的都能够一同得到帮助，得到造就。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2020年我们都太不容易了，终于到了最后一个月。那么进入12月份呢，讲到的信息也通常呢都围绕着耶稣的降生。主耶稣的降生是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是关乎所有人，跟我们的华人也直接的关系，因为耶稣降生是要做全人类的救主。所谓降生，就是从天上降下来，从天上降到地上。那只有耶稣的诞生才能被称为是降生。刚刚主席读的经文，就是通过发生在约瑟和玛利亚身上的故事呢，来告诉我们说，神的救恩计划是通过神子耶稣和圣灵，并借着约瑟和玛利亚的顺服来成就神他自己的救恩计划。这18节的经文说，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给休了。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定亲跟结婚有同等的约束力。玛利亚在定亲后怀了孕，就是对未婚夫的不忠，犯奸淫罪。所以根据当时犹太人的习俗的规条呢，族人可以在暗中呢行私淫，把用石头呢把他给打死了。这个摩西的律法在申命记当中22章有这么说，他说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他与他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子的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这样就要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当约瑟正在思念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有主的使者像在梦中呢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你不要怕，只要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就像刚刚经文说的，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基督信仰不是一些道德的规劝，更是关于神的好的消息，以及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成就的事情。神主动为人提供一个拯救人脱离罪的一个方法，神就是借着耶稣来完成这件事情。在耶稣那个时代呢，巴勒斯坦它充斥着对弥赛亚的一种的期待，所以使徒的马太在这个里面把基督跟大卫的子孙来连在一起，让人很清楚的知道他所声称的耶稣的身份就是旧约里面所指向的那位弥赛亚。他降生的目的就是要做人类的救主，救赎罪人，拯救罪人脱离罪的这个辖制和权势。人类一直在尝试着自救，尝试着靠自己的行律法或者善行，可是呢都不能，所以需要神他自己的介入。就是说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那证明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道成了肉身，是圣洁，是无罪的，因此他也只有他才可以做人类的救主， 他死在十字架上呢，担当人的罪，救赎人类。那一定有人会说，圣灵感孕，童女生子，符合科学吗？我想说是的，因为科学呢，是把宇宙中已经发现的自然的事实，它分门别类做一个合理的解答。但是我们所看见的有限，我们所猜测的也有限，推测的也有限，所以对于尝试我们可以了解的，我们很容易接受，但如果超过我们理解力以外的东西，我们就认定它是可疑的。就像爬虫类的动物，它的头脑当中只有平面，它不知道空间是什么样。但我们既然相信神可以创造人类，我们的始祖亚当，他为什么我们就为什么就不能相信神可以叫童女怀孕呢？如果不信神叫童女怀孕生子，那我们也就不信神是一位全能的创造者了。那就好比我们的手表坏了，我们自己又不会修，那我们就去找那一位造手表的人来修，他当然会修，他怎么能不会呢？同样的道理，神既然可以造人，难道他就不能让童女怀孕生子吗？还记得圣经创世纪记载的亚伯拉罕和他太太撒拉，在他们年纪老迈的时候，但是神让撒拉在他90岁的时候生了以撒。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可能有人要问，既然耶稣是圣灵怀孕，是神的儿子，那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那个家谱不是没有用了吗？其实使徒马太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写耶稣的家谱，他的主题呢是要证明耶稣就是那应许要来的弥赛亚，也就是基督。因此呢，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这么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特为要证明耶稣就是上帝所应许要来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弥赛亚王，就是基督。我们来看一下耶稣的身份啊，从法律上来看，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啊，那是从约瑟那条线来看的，因为约瑟是大卫的子孙啊，这个今天的经文里面有讲到。那从肉身上来看，那耶稣是大卫的后裔，那是通过玛利亚所生的，而路加福音的家谱告诉我们，玛利亚是大卫的后裔。在路加福音的第三章23节和31节都有说到，说耶稣呢，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拿单呢是大卫的儿子，所以路加福音清楚地记载了是玛利亚的家谱。但是我们知道，从根本上来看，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玛利亚从圣灵感孕来的，神他自己成为人的模样，到他成了肉身。这样看来，这个家谱依然是非常的重要，他告诉我们耶稣就是犹太人所期待的那位弥赛亚。你可能要问说，神为什么选择约瑟呢？如果您被选上，您是觉得是倒霉呢，还是幸运呢？我们来看一下啊，玛利亚她许配了约瑟，但是被发现玛利亚未婚先孕。那对于任何人来说，遇到这样的事情，首先想到的是什么？首先想到的，对方犯了奸淫，对吗？那接下来，你的心理的情绪就会有变化，就会觉得有被人背叛的那种耻辱、那种伤害、那种愤怒，好像都会涌上来。然后怎么办呢？然后你就会有一些的行为、一些行动，我们可能比较绝情的来抛弃对方，甚至我们会去报复或者以牙还牙的来羞辱对方。然而经文我们看到，约瑟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玛利亚，可见呢，约瑟他心里比较善良， 那即便这个时刻他仍然为对方着想，不愿意玛利亚受伤害遭唾骂，甚至被人用石头打，只想暗暗的羞了。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呢天使来告诉他这是怎么一回事。那经文告诉我们，约瑟是义人。那义人简单的来说就是分别为圣，他归给神，他敬畏神的人。圣经称约瑟是义人，不是因为约瑟他行得好成为义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所以圣经称约瑟为义人，也是像亚伯拉罕一样，因为信神就被神呢算为义了。当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告诉约瑟这个事情的缘由以及接下来怎么办的时候呢，约瑟他愿意，他放下自己的决定，他的决定呢他觉得是一个最好的方案，他把那个放下来，他顺服神的带领。他以为暗暗的休掉玛利亚是最好的，可是神有更好的计划。如果您是约瑟，您会怎么做？娶过来肯定不行，因为对方怀孕，用石头打死他律法规定是可以，但好像也太残忍。你会不会说暗暗的把他休了，给对方一个机会悔改重新做人？你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就像约瑟一样。可是神有更好的方法，因为玛利亚她不是行淫，她是受圣灵感孕，所以神借着天使告诉约瑟说把玛利亚娶过来。那约瑟呢，他放下自己认为最好的选择，他顺服神的决定。弟兄姐妹，这容易吗？这不容易，是吧？有一位牧师，他在他的教会的服侍，他在这服侍过程当中呢，遇见了一件很难处理的事情。他想了好几个方案，但是每一个呢都有利有弊，最后他做了一个他觉得对各方面都最好的一个决定。他就把这个决定跟他的同工们来分享，那同工们听了以后呢，觉得牧师这个决定不合适，那最后呢，牧师他就放弃了他自己认为是最好的选择，而愿意接受教会领袖们的一些建议。这个不容易，因为这个决定很大。然后这个决定对于这个牧师来说，它是一种的舍己，它是一种放下自己，它是一种放下他自己的想法，放下他自己的计划，甚至放下他自己的权利，而接受别人的提议。虽然很挑战，可是想到教会对教会有帮助，他的心里呢也得到了安慰。那就像约瑟一样，放下自己以为最好的选择，而顺服神的安排，配合神的计划，相信神的计划更好。弟兄姐妹，您有过这样类似的经历吗？或者说如果类似的事情临到你，你愿意放下自己认为最好的选择，而接受别人觉得对神国有益处的提议吗？我们都要学习，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约瑟能这样顺服的原因是因为他敬畏神，这个我们可以经过经文看到约瑟的敬畏。根据摩西律法，他玛利亚他极尽的日子满了以后呢，他们就带着他们的孩子到耶路撒冷去把他献给主。那当圣婴孩耶稣8岁的时候呢，这对的父母呢为他行了割礼，然后这个家庭呢每年过节的时候呢都会带着孩子去耶路撒冷去守节。那可见这个一家之主的约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因着约瑟的相信和顺服，所以他在上帝拯救罪人的一个计划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上帝把这个圣婴耶稣交托给他，直到这个圣婴孩长大成人。根据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的记载，约瑟有三次在梦中能够蒙天使的指引，而每一次呢，约瑟也都完完全全的顺服遵从，并且呢立即行动。就像今天的经文我们知道啊，之后呢他就起来了，他就遵着主的使者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跟他同房，等到他儿子他生了儿子呢，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在这之后呢，有一次天使呢在梦中向他显现，说有人要来杀婴孩，所以呢他就带了孩子和他母亲呢逃往埃及。等到那里的时候呢，这个他说等我在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呢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那么约瑟呢就起来，夜间呢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呢就逃往埃及去了。那还有一次，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在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那约瑟呢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呢带到以色列地，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大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呢被主指示，并往加利利境内去。神的旨意就是这样透过约瑟的顺服来成就的。约瑟的顺服是一个无条件的没有折扣的顺服，就像玛利亚一样，就他们两个人因着这样的顺服呢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可以猜想他们一定是忍受了众人的那种口水，那种闲言碎语。在有一些国家宗教信仰不自由的国家，顺从神的旨意，比如说按照圣经的教导来教导自己的儿女的时候，可能也会因此付上代价。在几年前有一次，在埃及有两辆载着基督徒去到修道院的一个巴士上面，被 IS 的一个恐怖分子劫持，并用枪呢来扫射，20多名的基督徒呢就被害。那其中呢就有一个宣教士的家庭，他们有一家四口都在那个当中殉道了。顺服神有时候是要付上代价，不少的弟兄姐妹不顾性命的去到一些危险的地区宣教，并在那里呢为主的缘故献上自己的性命。那我们在澳洲，在雪梨，在我们的每天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因为顺服神，我们忍受一些小小的误会，甚至一些小小的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呢？可能是为了你的先生，或者为了你的太太，为了他们信主，或者为了家人的信主，可能需要我们有更多的忍耐，更多的宽容，甚至饶恕。我想说，那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自己以为最好的，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最好的，神的安排才是最好的。希望我们从约瑟的这个顺服当中，我们可以学习放弃自己，来顺服神的带领，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你我的身上。马太福音一章的22节的经文说，这一切的事成就，为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的降生是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因为这节的经文就是引自先知以赛亚的话。耶稣降生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们前面也分享了，说耶稣来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那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神要主动的来到人间，并且要住在你我当中。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主耶稣不但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受苦受死，为我们复活，他也与我们同在，并且住在我们心里， 让我们里面有一个属天的平安，让我们遇到事我们不惊慌，让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力量，让我们心中时时刻刻的有那种喜乐在心中。使徒约翰他这么写，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满有恩典和真理的主他住在我们里面，他给我们喜乐平安的同时，他也教导我们，教导我们来明白这个真理，给我们来享受神这样的恩典。使徒保罗也说我们有着宝贝在放在这个瓦器里面，是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主耶稣这个宝贝他住在我们这个好像瓦器的这个里面，是要发出这莫大的能力，要把我们整个的人生我们改变过来。我们通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如果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他就能改变我们，就会让我们变得圣洁，能够顺服，能够合主心意的一个人，并且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位全能的主，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的灵命也可以日日的丰盛起来。可能有人会问，耶稣既然是上帝，他无所不能，难道他不来到世上就不能拯救我们罪人吗？那我相信他有这个能力，但他来到这个世界他不是为他自己，他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我们，叫我们比较容易的来认识神，亲近他，接受他的救恩。我们这样想一下，如果上帝他不成为人，就像圣经里面说的他是个灵，我们眼看不见我们手摸不着的这么一个灵，那我们怎么去了解他的心意呢？我们怎么去领受他的慈爱？我们怎么去跟他有那种亲密的交往呢？再想想看，如果他不成为一个像你像我一样的这么一个人，而是一个三头六臂的一个怪物，我们怎么样又能跟他来亲近？所以上帝的智慧超过我们的人的智慧，他采用的是道成了肉身，上帝成为人的方式，像一个普通人的样子来到这个世界。有一个人有一天在花园里面散步，他看到一群蚂蚁，他在搬运一个死了的虫子，那个虫子很大，那一群的蚂蚁呢怎么搬也搬不动，他很同情，他想助蚂蚁一臂之力，所以他弯下腰来用手指呢将虫子慢慢的来移动。可是当他手指一碰到蚂蚁的时候，蚂蚁都吓跑了，他试了好多次都没有成功，他就说那我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叫蚂蚁知道我是想帮他们关怀他们，我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来认识我，接受我的帮助呢？他想了很久，他说除非我变成一只蚂蚁。感谢神，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因此我们的生活我们要谨慎，我们不要随便。所以约翰卫斯理他曾经有这么说，他说假如这个天使现在站在你我的右边注目地看着我，我们难道就不在言语行为上会检点自己，以至于我们不至于得罪他吗？那我们假如有一位同工或者一位属灵的前辈站在我的身边，那难道我在言语行为上我还不小心谨慎吗？然而鉴察我们的心，鉴察我们的口，鉴察我们的手，我们手所做的一切的并不是这样的人，也不是天使，他是上帝自己。所以我们知道说将来有一天上帝要问我们我们所想的我们所做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小心谨慎我们现在每一天的 所想的和所做的。所以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不但是我们生活的力量，也是我们生活成为圣洁的一个秘诀。但愿我们都记得主耶稣与我们同在，也能经历主耶稣与我们同在，而过着一个与主同在同活同行的一个生活。最后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童女怀孕是神的介入，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义人的顺服是因为敬畏神，神就借着他来成就神的计划。那以马内利是预言得到了应验，神不但拯救我们，神更愿意与我们同在，他主动的来到人间是为了我们人类的缘故。所以圣诞节我们看到很大的圣诞树，我们知道圣诞节最大的意义就是耶稣，耶稣是最大的礼物，是神送给我们的礼物，那需要我们用信心去接受。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耶稣，在座的您或者网络上参与敬拜的您，如果您还没有相信耶稣，那今天您听了关于耶稣的信息，关于神的拯救，我们祷告此时此刻神就能感动你，感动你早日的相信耶稣，接受耶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罪得到赦免，可以跟人呢跟神和好，跟人和好。您可能会说我没有犯罪，是的，但是您是不是觉得您想行的善有时候行不出来，你不想行的恶又控制不住的去做了？我们都这样，我们都曾被罪呢所辖制住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耶稣，需要耶稣的救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赐给我们，他来到人间，他成为我们，他成为我们的样子，并且与我们同住，而且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他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他复活，他升天，告诉我们他还要再来。因此他来了，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我们的生命不再受罪的辖制，我们就可以在你里面得到真理，得到自由。所以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在这圣诞节的期间，让你自己的福音这样的好的消息可以让更多的人听见，以至于他们有机会能够来接受你成为他们的救主。我们把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